主后2015年11月1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何琼花传道，讲道题目为福音辩护作证。
那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来跟神来祷告，求神再次降下他的心肠，使我们能够真实的体会到的是他的心。让我们一起来为着自己来祷告。
Thank you. 我的诗歌，这是我的歌。
见父神， 样说：孩子，我等候你多时了，我等候你很久了，终于等到这一刻，你愿意来到我的面前，真的安静的来听我的说话，真的安静听我说话。我要倾倒我的爱给你，让你知道你是我所重视的，你是我所宝贵的。纵使别人放弃了你，但是我一点都不放弃，因为你在我身上，因为你在我心里是这样的独一无二。每一刻与你对话的时候，好吧，父，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时间，能够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听你的声音。主啊，与你对话的时候，就像那大卫所说的，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躺卧在青草地上。阿爸父，你的话有何等甘甜，滋润我们每一个人心，再次的给我们充足的力量，好叫我们能够再次站立起来。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也谢谢你来对我们说话，这是一个宝贵的时刻，让我们心里要永永远远的记住。谢谢主，当祷告都是奉主的名求，我们静静的坐下，
接下来我们要来奉献，在奉献的时候，我们要这首《献上我心》当作我们的。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渴望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领取主你给我们的恩膏，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盼望，让我们可以成为这棵树祝福别人的泉源。主啊，求你使用我们，透过这首诗歌表达我们对你的祷告。主啊，这个世代，这个环境，这个土地需要树立这一棵树，就像我们一样。主啊，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像我们这一棵树一样，要栽在你的溪水旁，领受你极大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圣灵来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冬天的气息慢慢已经进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我们出去外面感觉到那个天气慢慢的变凉，然后呢到外面开始圣诞节实习，百货公司开始布置迎接圣诞的气氛跟氛围。那相信在今年我们已经开始慢慢已经进入到岁末年中，那我们也知道下个礼拜在最后一个礼拜礼拜四是一个感恩节，那下礼拜开始磐石团契会带领我们有一个感恩的礼拜。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到腓立比书保罗刚开始在他的经文第一章的时候，他就用一个感恩的祭，一个感恩的话语，一个感恩的心来表达他跟腓立比的关系。好，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一章3-11节，腓立比书
三第一章三到十一节，我们好翻到我们开始来，我们开口同声来一起念来。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在这样的念头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母亲里，无论我是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上、这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好，腓立比书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卷书里面，在短短的四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把基督的生命完全在他的领受里面完全的表达。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一直在强调以基督的心为心，表达了那一种基督论在腓立比书的这一卷书里面特别的表达的出来。那我们知道在腓立比书的当中，这个福音的背景当中，我们看到腓立比这个地方是在罗马，在他受监狱的时候，那我们也称为监狱书信。那特别在这个地方当中，他没有特别说是他在哪一个地方被关，但是有可能他是被捆在一个捆锁当中，一个封闭的一个地方，他没有得到自由的一个软禁的一个书信。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图表当中看到腓立比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它是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殖民地。那这个地方是非常险要，还有一个重要的大家必争之地。那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他们也深受了罗马文化的影响，所以保罗称为这个腓立比的是天国的殖民地。那特别他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大家都很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地方，那个保罗特别要从这个腓立比，这个也是他在欧洲的第一个所建立的一个教会，那在这边他希望能够福音从这个地方腓立比的这个教会当中进入到欧洲的一个大门。所以呢，我们知道腓立比这个教会当中这样的信徒，保罗对他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期盼。所以呢，我们在看到他刚开始在福音当中再次面临到腓立比是面临到这样的困难跟挫折的时候，面临到很多的异端的引诱的时候，特别在这边我们经文所读到的怎么样为福音辩护作证。那我们在今年这一季最后第四季的主题，牧师给我们要为主见证，与主同行。那我们的福音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表达出我们在福音当中成为一个有份的人，然后成为一个在福音当中我们能够参与。所以呢，保罗在透过这个书信当中，他特别在讲说艰困的环境能够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并且鼓励腓立比的这一群的信徒们要让他们在患难中喜乐，因为他们面临到很多的异端可能再一次侵袭在他们的在他们的群众当中，在他们的会友当中。那保罗呢，同样的面对了他同侪当中的互言语的攻击，所以他面临这样的难处的时候，他特别怎样用辩护跟证实这样的福音。那特别他用的词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是一个非常懂律法，并且用法律术语当中，那特别暗示了使徒在审判当中的一个见证。所以呢，腓立比书保罗在这边特别要告诉他们，能够希望兴旺福音，然后必须同心。那在这个 这个之前，在这个第五节之前，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开始表达了对腓立比的一个信任，因为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他表达了他对这个腓立比的信徒当中的信任，并且鼓励他们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所以表达了他对他的观念跟大家对他的关爱。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边 过程在这样的他书信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到保罗对腓立比的一个信任鼓励跟挂念还有关爱的一个彼此的之间的对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可以看到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他跟会友的这种亲密的关系跟友爱的实践，真实的一个保罗，一个对他们这样也顾念到他过去腓立比教会当中供应他在宣教的福音当中。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五节当中为什么要兴旺福音，同心必须同心。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当中，其实上帝对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就是恩典跟恩赐恩惠，那我们对上帝所做的就是一种感谢的反应跟祷告。那保罗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困境，上帝对我们，可能我们对上帝其实是一个相对互信的关系。那我们常常说领受上帝啊，你给我们的恩典跟恩赐，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没有，但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可以回应的什么？回应给神的就是一个感谢。那保罗他特别在这身为一个犹太人当中，他在痛苦的一个过程，面对同工当中跟他那些的同工同载当中的攻击的时候，他怎么样坚固的持守福音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他特别在回忆过去的亚，在他的历史，身为一个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亚伯拉罕，然后呢出埃及一直到圣殿应许承袭这些的精神，他体会到应该要邀请信徒参与合作，并且分担而分享。这些包括了不是他资助上面的分享，而是金钱上面的分享，而是能够在痛苦跟恩典当中来跟腓立比跟保罗当中彼此的分享。那我们为什么要兴旺福音的时候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时代当中是一个要群体团队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必须同心。保罗在这边刚开始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样，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祷的时候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你有没有想到看到一个人在监牢里面，一个没有办法得着自由而是受到福音的捆绑的时候，他拘禁在那边的时候，他为腓立比教会他的祷告跟对他们的信徒当中他分享，所以他充满了感恩的心。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在兴旺福音之前，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体，怎么样参与合作分担跟分享，这是我们一个生命很重要的功课，特别在对我们这个世代，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都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合作跟分担。所以呢，兴旺福音在福音上面，特别那个事工上面有份，不管你是用你的祷告，用你的服事，用你为人祷告的恩典，为你用打电话去关怀，一个拥抱，一个问候，一个微笑，我相信这都是在我们福音的事工上面去关怀人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呢，腓立比是保罗的分享同工。我特别几次，我一直不管在讲台上面，我特别一直在强调我们的属灵同伴在哪里，我们的属灵长辈在哪里，我们的历代150年的教会，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属灵长辈，他们走过很艰困的他们的信仰历程，他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教会资产跟宝贵，那我们有没有跟他生命当中连结？还是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我的信仰就是我的信仰？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能邀请我们怎么样在连结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蜘蛛网，能够互相的连结，这就是一个祷告的属灵同伴。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福音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功课上面，在我们的职场上面，我们都需要一个同伴，一起因为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一个人很孤单的来面对上帝。这是一个过去传统的教会的模式，而是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要合而为一，怎么样？要彼此分享这样的同伴。保罗在这书信当中，在腓立比书当中，他讲出来了。他看到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人信徒，就是他的祷告同伴，就是他所分享的同伴。所以呢，他特别在讲说，你们都要与我一同得恩。这个恩就是恩惠，上帝给他们每一个人的，是上头给我们的恩典，是给我们的恩赐。这个反映的告诉我们，他们认同了保罗在所做的事情，他也将这个恩典跟这个监牢他所捆锁的这个地方跟这个的法庭当中互相的连结。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信仰团体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我们不单单是只有我们自己来到主的圣殿当中跟神，我们在看到我们在世代当中特别在我们教会当中新的长老执事他们起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跟他一起同工，还是我们在停留当中看他做什么？我们怎么样跟牧者传道士配搭，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怎么样分享同伴？只是保罗当中透过腓立比书当中特别要跟我们讲，必须同心，然后兴旺福音。所以特别在这边告诉我们，保罗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这样的结构告诉我们。那在美国一个独立战争的一个小小发生，有一群军队，他们在修筑那种防御工程，那长久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的这些的军中的人也开始那个精疲力倦，那有一个军曹就坐在那边开始发号施令，但是他从来没有，他就在那边一个发号施令，开始说这个要怎样，开始做一个指挥。然而过程当中有一个便装的中年人，他骑着马经过，他问起原因，他就问了那个指挥官，那非常的神气十足的说，先生，我就是军曹。那中年呢，这个中年人，变音的中年人不发一语，他就开始卷他的袖子，他就进入在他们当中，开始跟他们参与工作，来完成这个工作。然后呢，他完成了工作之后，他就开始要离开的时候，就对那个指挥官，然后就对他跟他讲说，军曹先生，下次如果还需要我的时候，请你到我的总部，请到总部那边找人帮忙。等到他离开的时候，这个军曹发现了那一个便衣的中年男子就是总司令华尔顿将军。虽然短短的一个故事结构当中，我想帮助我们的醒思，虽然教会在庞大的组织里面有领袖，然后很多人会被说，为什么会有很多的结构，区长、小区长还有部长，还有一些这些层次一个领袖。那我们刚刚听到说这个领袖是不是很世俗化，但是不可否认的，在一个组织里面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他们所负责的工作不一样。但是往往一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如果我们是站在我们的位置当中，拿我们的属灵的权柄来要求弟兄姐妹，那是没有生命力的，那是没有能力的，那是没有力量的。因为社会的价值观它有权力挂钩，但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是以信仰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要怎么样耶稣成为一个我们很好的典范，他是一个领导者， 但是他却洗他同工的脚。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成为一个领导者，我们怎么样成为部署当中下面洗他们脚的一个领导者。所以这是一个故事当中帮助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领导者的时候，在同工福音当中一个结构当中，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再来我们看到腓立比书当中第七节跟第八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认识基督，然后体会主的心。认识基督就是在我在基督里面坦诚相对，并且时常怎样，因为你们藏在我心里。保罗对腓立比的人表达出他自身的爱，他浓浓的爱。我刚刚所念，每逢我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所以在他所表达的时候，他们神在他们内心当中，他表达保罗对腓立比当中表达出来的爱，透过这个书信当中，他去想去感觉心向着腓立比。虽然他没有在他的当中，但是他的心是完全跟腓立比这一间教会的所有的信徒，他感受到到他们。我们的生命也需要认识基督才有办法体会主的心，我们要自身了解耶稣基督，否则我们的爱是带着我们自己的爱，我们的爱没办法，可能你碰到困难挫折就会停止。我们的爱可能带着我们很多许多的期待的爱，我们的爱有可能带着我们许多伤害的爱来爱别人。但是腓立比跟我们讲，他怎么样透过保罗他生命当中所传讲的去体会怎么样成为一体。所以呢，保罗在彼此祷告表出一个喜乐，那喜乐在腓立比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他常常告诉我们要喜乐喜乐，在痛苦的患难当中要喜乐。所以呢，在这边当中，我的里面有你，你的里面有我，表达那种亲密的彼此关系。所以更显得保罗对腓立比这间教会当中体会到，因为基督在他们里面，他体会的当中认识着以基督的馨香。所以呢，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刚刚我们看到欢欢喜喜的祈求，这个欢欢喜喜的它有两个，一个名词一个动词，名词是 joy 跟 rejoice 动词跟一个名词当中看到保罗书信，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一生，他风波不断，他三次的宣教之旅，他所面临的在我们的信仰更多那种波段逼迫跟下到监狱一直生命的危害当中，因为福音的关系。但是他却在他的书卷里书，特别在这一卷书里面一直在讲到喜乐喜乐，重复的一直在讲喜乐喜乐，是不是也帮助我们在不同样的患难当中困苦当中怎么样来看见主的喜乐在我们当中。所以呢，在这边喜乐可说是一个生命深邃坚定跟积极的了解跟态度。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困难挫折，就没办法在那种困难挫折当中体验神给我们的喜乐。我们生命当中没有面对死亡的逼迫跟死亡的离别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领受耶稣基督的喜乐在我们里面。所以呢，他在这边保罗特别跟他讲，经过了很多的事带来情绪上面的喜乐或忧伤，存着信心跟盼望，坚定全能的知足的掌管一切，并他以荣美跟救赎的恩典与福泽为欢喜快乐的因由。所以呢，体会主心第二章所讲的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有基督耶稣的心肠。我们认识基督，我们就开始要体会主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要活出基督的心肠在我们的内心。所以呢，保罗自称他自称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他效仿耶稣基督的意识形态，他特别在这边以基督的心为心，特别他反省自己是否有没有放下自己，然后呢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自私，放下自己的自利，而能够取到耶稣基督的奴仆形象在人的生命的价值里面。 所以特别我们能够怎样认识基督，基督就要在我们内心所活的，来帮助我们再次更深的活出以基督的心为心，凡道虚极出，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呢，在腓立比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含义，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耶稣基督的心肠，怎么样去接纳我们所周遭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社会那些不可爱的人，还有为我们那些政治谋害弱势团体的人，我们怎么样有以基督的心为心来为他们祷告。再来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当中，这个经文当中特别在第九节到十一节当中，日渐增长是怎样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上跟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其实在这边我们当中他特别在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常常在我们团体当中怎么去分别什么是上帝的话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虚伪，什么是谎言，在我们当中特别在我们的关怀辅导课程最后一个礼拜我们做了一个恩赐表125题当中，那做完我都给他们带回去，那明天我们要有做一个那个恩赐表的那个名称要统计出来，那很多人就做完之后核传到我到底是哪一个恩赐这样，那我看到我觉得他们都很迫不及待，那明天要去揭晓，那我看到里面有很多有那种分别辨别猪灵的恩赐，然后我就跟他们提醒，就跟他们鼓励说开始要训练你们自己。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因为八卦流言捆锁我们没办法往前进，也因为我们的八卦我们的流言就常常因为撒旦在我们里面开始做工，然后我们开始彼此伤害，可能我在当初讲了一句话，但是流到 B 跟 C 跟 D 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那造成了 C 跟 D 跟 A 的关系破裂。我们常常很容易因为人的一句话跟我看到的那个短暂的那个片刻当中，我们常常没有安静在神面前去分别是非，分别真的是从神而来还是人的软弱，我们怎么能够止住智慧，让我们 止住一切的破口跟谎言还有虚伪的灵。所以呢，日渐增长，保罗特别要跟腓立比信徒跟他们讲，跟教会讲的，要日渐增长才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特别在这边见识上跟知识上个别要分别是非。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原文当中，见识这边特别有一个辨别判别辨认，还有鉴别识别跟鉴察，还有领会的意识。可以从这边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经历的很多的判断能力，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这边听到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混乱了我们的判别能力。所以在这个世代非常的重要，我特别要鼓励弟兄姐妹，那个分辨的能力非常的要强。有时候很多听到像所罗门王他怎么样辨别那个妇人当中，耶稣怎么面对撒玛利亚妇人当中，很多人要可以拿石头跟玛利亚当中要来打死他的时候，这个时间就是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怎么来引导会众当中怎么去辨别猪灵。我们常常又因为我们自己听到了，然后就开始就认为这样，但是没有去安静在神的面前，所以开始教会就会产生许多的混乱，以 A 跟 B 讲， C 跟 D 讲，开始就讲，但是那是事实吗？不是。所以呢，特别在腓立比书他们在这样信徒当中也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困难跟困境的时候，特别保罗要告诉他们日渐增长，叫你们在爱心跟知识，在知识跟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保罗在这边 提到知识跟见识，一是不是一个单纯的神学理论，而是一个实践真爱的智慧。知识是在伦理上面有关，而见识是与实践智慧有关，能够深思熟虑处理事情，有好的理解跟体谅，还有判断，以致做正确的选择。一个了解实践那个真爱智慧的人，他能够体会跟同情了解别人，倾听的耳，耐心的等候，等到他诉说，然后为他祷告。这个分辨是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否有爱。那特别我们在一个生命当中，我们常常的爱跟真理，常常要爱你，爱你说诚实话。如果有爱没有真理，那就是痴情。如果有真理没有爱，那就是律法。所以能够怎么样把爱跟真理当中如何结合，就像钠是一个极为活度的那种元素，在自然界当中它结合很多的形态跟存在，它常常跟其他的元素结合在一起。那氯呢是一个有毒的气体，它会造成很多像我们洗洁剂当中有一个很刺鼻的味道。那当钠跟氯的结合就会变成氯化钠，是怎样普通的食盐，我们可以用它来保存很多的肉类跟其他的美鲜的调味料。如果爱就像这在讲爱跟真理，就像钠跟氯一样，如果就是没有了真理的爱，就是滥情、痴情，甚至于盲目，无论对错就是爱他。但是有真理的，有真理但是没有爱，就是一个律法，一个规条。因为真理会使人动怒，因为它会踩到你生命的地雷，真理本身就会让我们有很多的反省，是否愿意悔改。真理本来就是一个规条，所以呢，当爱跟真理在一个人身上，在一个教会群体当中，我们能够出现世上的盐，能够帮助，能够保存，也能带出那信仰的美丽。所以呢，很重要的，我们要怎么样实践这个智慧的一个爱，帮助在知识上面，在爱，就是你要你们在爱心、在知识跟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他特别在最后一节当中，作为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当中，我们要是一个诚实。当你有内心有宝贵的爱心的时候，是靠着耶稣结满的一个爱的仁义果子。那特别真诚的心是我们的动机，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是不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诚实，对主一个坦白的来表白。那这个宝贵的爱心，这个爱心就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所以呢，当我们今天经文虽然在短短的几章里，短短的几节里面，特别在保罗在腓立比这个教会当中，他第一个讲到了我们要一同领受主的恩，在患难当中要常常的喜乐，并且真实的认识基督，好好的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去扎根，活出基督的心肠。当我们认识了基督，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必须开始慢慢一点一点的改变，以基督的心肠来看待每一件事情，以基督的心为心，在不同样的患难当中日渐的增长，不断的不断的，上帝给我们的恩惠跟我们的恩赐开始不断的操练。为什么要给最后的一堂光海辅导课最后一堂给他们做一个恩赐表，是要让他们看见主有给你的恩赐在你的生命里面，用上帝给你的恩惠恩赐当中，在我们的众弟兄姐妹来服侍，在看见神的双手辅助在我们潜在内心里面，让我们可以彼此认识。你有说方言的恩赐，你有讲先知预言的恩赐，你有怜悯人的恩赐，你有服侍人的恩赐，你有为人祷告的恩赐，你有站在讲台上面讲解教导的恩赐， 你有不住为人怜悯人的恩赐。这时候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就像耶稣基督的肢体一样，如果我们没有看重别人，我们就没办法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教会耶稣基督在这作者为王。如果我们都常常看定睛在什么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会迷失我们的信仰，我们也会看见人的软弱，对这个信仰会失望。主啊，你到底在哪里？可是你不愿意我们这样。神有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样的恩赐，我们可以欣赏别人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这样的美好。我们愿意这样子吗？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好好的忠心发挥出来，谦卑的在主的面前，主啊，谢谢你使用你给我的这样的恩赐，让我来因为这样的恩赐不是骄傲，不是愿意服侍人，不管在人的前面，在人的背后，在暗处，我都愿意为主做见证。我们一同安静在神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记号。主啊，我们渴望，渴望有一个保罗一样的属灵同伴，我们也渴望像保罗一样有一个这样的属灵长辈真实的爱我。我们看到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那种彼此亲密的爱的关系，我们多渴望若是在太平庆教会。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们在认识你的过程里面，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肠，让我的生命活出来。哪怕我还没信主，还是我信主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主啊，我要在今晚求你充满我，让我看见神你给我的恩赐是什么，让我可以在那个教会当中愿意谦卑服侍。虽然我没有长老的名称，我没有执事的职分，但是我是你宝贵的孩子，我是身为太平庆教会的人。主，你呼召我站在这个地方，我就要在这个地方成为那个转化的力量。主啊，我领受你太多太多过去太多的恩典，但是我都将这些的恩典放在我的身上，只有我一个人领受，只有我自己拥有。主啊，帮助，帮助我成为一个那个祝福的管道。不论我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挫折，还是很没顺，但是主啊，我渴望成为那个基督的心肠，成为站在这个位置上面转化的力量，让教会更好，更像基督你掌权的地方。主，我们渴慕你，thank you.
Thank you.
离开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每次宣告的时候，你的恩典就要进入恢复我们，恢复我们对你的敬拜，恢复我们对你的渴望，恢复我们干渴的心，恢复我们对你的尊崇，恢复我们对你的敬拜。主啊，当我们呼求你，你的爱就要浇灌滋润我们，让我们可以去分辨什么是从神而来的，什么是魔鬼撒旦欺骗我们的。主啊，给我们分辨的能力跟恩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欢喜快乐，我们要领受保罗的欢喜快乐，我们要像保罗在苦难当中带出喜乐的盼望。主啊，你告诉我们坚定在你的话语，在逆境，在痛苦，在疾病当中，我们都要领受你极大的祝福跟恩典恩膏。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成就那美善的工作，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前面的步伐。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一直释放我们的重担。主，我们今天谢谢你，感谢你呼召我们站在这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属灵的同伴在这里。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长辈成为我一个很好的遮盖跟帮助。谢谢你，喜乐的膏油进入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